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是个7月1号，今天呢刚刚到了香港啊，昨天晚上到香港，本来呢到香港呢是有些杂七杂八的这些业务的事情要办，但是呢我没有做功课，所以呢来到香港发觉今天香港的所有的这些工作单位呢都关门啊，今天7月1号。那我们的这个7月1号呢在中国大陆呢是没有假期，在西方更没有假期。那我当时还没搞清楚，后来大家说7月1号是香港的这个公共假期，是个回归日。哦，我原来想到哦，1997年7月1号这个香港回归中国大陆，那就把7月1号呢定成了这个一个节日，所以7月1号呢礼拜二啊，这大家就放假，所以呢啥事也没有办成。那没有办成呢，那当然呢就只能回到住处了，看看书了，看看文章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呢，我的这个节目呢是可以讲些跟香港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的。那个今天要讲的呢就是蔡澜先生，因为蔡澜先生呢是上个月6月25号去世的，27号他的团队呢公布了他去世的消息，那么到今天呢都是7月1号都有4天了，那我觉得呢也应该讲讲蔡澜了。那么由于我这个节目呢叫授之有道，这个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呢本身是一个文化节目，后来呢慢慢由于这个局势啊各方面在变化，所以慢慢的变得就比较八卦了，就开始讲这个战争啊，讲这个时事啊，讲总统候选人啊，什么都讲了。当然那些节目也有很多人愿意听，因为节目里面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但是呢它有些变质了，就变成时事节目。那一点呢正是我努力在克服的，就是不想讲这么多时事，也不愿意讲那么多政治和经济。所以呢讲完了这个十大挑战这一个系列节目以后，我呢还是想讲一个跟人物有关的这个故事。那今天呢就看蔡澜先生的这个过世以后，有好多好多的评论，有好多人呢在讲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这种呢评论呢事实上当然我看评论呢我啥都看，每个人的这个评论呢我都会看，但是呢这个在评论里面呢事实上是有几种。那如果是正式印刷出来的评论呢，那一般呢都还是大家有一个起码的文化的一个基本的度啊，也就是说不会太过，不会乱说。但是呢现在有很多这个小的媒体平台，比方说这个 TikTok 啊，或者是这个小红书了，这个呢就各种各样的人说话呢你就阻挡不住了，就什么说话都有。那么在谈到这个蔡澜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人呢就各种说法。首先呢就是说他一辈子呢就是影视男女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规的说法。这个问题呢我倒也无所谓，因为呢蔡澜自己呢也是说他这个生活呢要过得愉快啊，影视男女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呢也就开始出现一些人呢开始挑剔这个蔡澜，比如说蔡澜啊，金庸啊，包括香港的四大才子其实没什么文化。那么这些讲法呢慢慢慢慢的发展下去，就变成了人身攻击。那我想呢有些人挺无聊的，别人这个为民众工作了一辈子啊，他建造了这么多愉快的时光，办了那么多电视节目，拍了那么多电影，写了这么多文章，提倡了这么多美食，给我们很大的视觉的享受啊，引导我们去吃好的东西，告诉我们世界上有那些漂亮的地方啊。你呢现在说别人文化不高，那我看这些凡是说他其实文化不高这些人呢本身就没什么文化。而这种事情呢我看起来呢是觉得呢就很反映社会现在一种心态，是见不得别人好，别人去世了有人说他好呢也在上面攻击很多。这种呢人生的阴暗面啊，在很多时候都可以看见，但是有些时候呢有些人呢的确是太阴暗啊。当然呢我们这些做节目的人呢跟这些阴暗的人呢也不能太较劲啊。如果你整天对着这些阴暗的人，那你就不要过日子了，因为你讲什么你说什么他都会有人啊去把你说的这一钱不值，把你说的对象说的一钱不值，把你的这个自己说的一钱不值，那你就不要活了。 那所以呢，这些人呢，他在阴暗里面，他说出一些对这些我们大家很喜欢的这些老人家的这种节目的时候，他有些攻击，那也无所谓啊，我们不听就是了。反正现在这个媒体上呢，还有一个就是选择自由。那么今天呢，讲这个蔡澜呢，事实上呢，我是有两个方面讲。第一个方面呢，是想把他的人生呢讲得清楚一点，因为蔡澜的人生呢，他分了几块。他几块呢，他互相呢有关系，但是呢分得很清楚，就阶段性的啊。那个我想把这个讲清楚，因为有些人呢这个他不做功课，那就是拿着就一口气呢就把他的这个影视男女作为医生。其实呢蔡澜在电影界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并且他经历了这个邵氏和经历了周文怀的这个家和的这个过程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么后来呢，他开始进军饮食，然后呢又做这个节目，这几个呢还写作，这几个呢我都想把它讲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既然提到了蔡澜是香港四大才子，也就是金庸、倪匡和黄沾加上蔡澜四个四大才子的最后走的一个，所以呢我干脆就动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呢就借这个机会把香港四大才子呢就完全的就再讲一次，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这四大才子里面我见过两个啊，有一次这个新书座谈会见过这个蔡澜先生啊，他还是那种非常这个自如的那种态度去介绍自己的新书啊，听起来很过瘾。那另外有一次呢，我跟黄沾呢曾经同台，而金庸和倪匡呢我就没见过啊。那么我呢觉得从我个人来说呢，我对这四个人呢我都挺喜欢啊，我不认为他们是什么这个高的不得了的文化人，他不是那种给人零这个顶零这个膜拜的文化人，他们都是一些能够走入大众生活的文化人，他们写的东西都是给普通人看的，不是给文学家看的。那这一点呢正是他们的这个重要性，就是香港的流行文化的四大家，这四大才子啊。所以呢我想呢先讲蔡澜，那么蔡澜呢我也慢慢讲，因为它的内容呢是比较多，那么如果讲不完我们一段段讲。我呢基本上想把香港四大才子做成一个系列节目来讲，这样呢用几次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呢在文化上了解这四大才子。那同时呢另外有一个功能，就是减轻大家最近啊这个由于这个什么伊朗啊以色列啊美国啊参加战争啊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些事情引起的相当多的这个烦恼，因为呢连续的有三年多都是跟打仗有关系啊。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也应该给自己一个避风港，去讲讲文化人，去讲讲文化啊，去讲讲风花雪月啊，让听众呢听得高兴一些，我自己呢也能讲得快乐一些，所以今天呢就要讲蔡澜。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蔡澜是这个25号。2025年的6月25号在养和医院呢去世的，很平静啊。他呢这个其实早10天他就进医院了。这个进医院的时候呢是他的那个要做一个常规的体检。我估计呢也是身体各方面的这个器官呢开始衰老。所以呢这个他的助理啊等等这些人呢把他送到这个养和医院。到养和医院呢就做检查。结果做了检查呢他就没有出过医院啊。据说呢最后的几天呢蔡澜呢慢慢呢就饮食减少，而这个睡觉就增多。人呢大概要过去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慢慢睡慢慢睡，就最后就睡过去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他呢是过得非常的潇洒，因为我们做这个金庸啊就说过的，从这个文化来说他是对于我呢来讲呢我比不上他，他是特别的这个潇洒的啊。那么这个蔡澜呢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哪个时代呢？我们讲那个时代呢是1989年的那个时代啊，就是97以前。1989年呢有一个很大的事，就这四大才子呢，这三大其中的三大，那么他就做出了一个节目叫今夜不设防。这个呢轰动了香港娱乐界，讲得不好听我跟大家说，我现在有时候还在 这个 YouTube 上看着，但今夜不设防当年的录像，可惜就一年啊，因为1989年又出了很多大事，所以呢这三个人呢做来做去啊，慢慢的这整个社会气氛比较沉重，那个欢乐气氛就没有了，所以呢就短短的就做了一年，但是呢这是香港这个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据说达到 90% 啊，所有其他的兄弟电视台的节目完全都没人看了，就达到这个，就是三个老男人去讲很多的这个访问这些明星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周润发，有张国荣，有林青霞，有张曼玉，有王祖贤，有关之琳啊，从职业故事讲到个人情史啊，这个各方面这种采访呢就记录下香港娱乐圈的这个黄金时代。这套这个纪录片呢，这个今夜不设防呢也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让人怀念的。我呢真是隔不断一段时间就找上两段来看看，那真是觉得太好笑太过瘾，讲话呢就这口无遮拦。这种节目啊按照现在政治正确来说那根本就做不出来。啊，现在你要是再讲这个节目，现在根本不可能通过，这不用说在香港在美国也做不过啊，这个节目。我们知道这个娱乐圈呢，这个里面起起伏伏的时间很长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人。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很多节目呢都是这个有始有终的。那么这三大才子加上这个金庸在幕后写文章，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有些人呢就走了，比方说这个四大才子，这个最早走是黄沾啊。黄沾呢是因为肺癌离世的，他其实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啊，他呢也都是交代了家人不要大办葬礼，那么开追思会啊，这个并且呢现场是任何人都可以祭拜。所以呢 ,2004 年黄沾的那个追悼的仪式呢是香港的青城区给他送鲜花，那也是一件少见的一件大的一个香港的事件。其实讲到这个第一个才子黄沾呢，我还跟他同过一个台，同过一个什么台呢，黄沾呢 ,2023 年他在写完了他的这个香港大学的博士的论文，我黄沾一直是想读一个博士的，结果呢给香港大学去读博士，他那个时候肺癌已经是很严重的，但是他把论文写完了，2003年他就获得香港大学的这个博士学位，社会学吧好像是。那么知道以后大家都很恭喜他，叫到黄博士啊。那个2003年的好像下半年，这个香港呢是举办了一个关于流行文化的一个座谈会，是在香港国际会议中心，很大的一个座谈会。那主持方呢有很多人啊，当时有香港的官员呢 也有很多这个娱乐界的人，当时也请我去，我呢讲讲我对这个流行文化的看法，那么这个黄沾呢讲讲黄沾的看法，大家同台。那个我讲了关于美国的对于文化的这个政策，这个政府啊这种政策，当然也讲到美国电影的分级啊等等。这个黄沾呢觉得香港呢不应该完全跟美国走，应该走一条香港的道路，我觉得也是对的。那么这个之后呢跟黄沾呢还聊了一下天，大家非常非常好聊啊，我们广东人叫合塞火车啊，那个就是大家谈得很相恨渐晚了，但那个时候我们大家知道他是有毛病，但是呢不知道他毛病那么重，结果没想到一年以后2004年黄沾呢就过世了。那这个是四才子走的第一个。那么这个跟着呢就是这个金庸去世了。2018年啊，当时金庸去世是高龄94岁。这个蔡澜呢接到了金庸夫人的电话，请他写一个魂额啊。蔡澜呢就接受了一个任务。那么写了这个倪匡想出来叫以览众生啊，以览啊，有时候以览众山小，他是以览众生小，老百姓啊，这个很有趣啊。到四年以后，那个倪匡也走了，倪匡87岁，这个蔡澜呢就更新账号，写下了一篇文章，叫做《忆倪匡去世》啊。开头呢就写倪匡接电话的四声大笑，结尾呢又是同样的爽朗的笑声，就用笑来包括这个倪匡。所以这个蔡澜呢，这个 这种上市呢，都把他办得很高兴，他自己的上市呢，也就是完全没有对外，所以大家呢都是回顾他。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我们记得后来有网友在微博上就问蔡澜，就说蔡生，请问四大才子剩你一个，你是害怕多一点呢，还是孤独更多一点啊？蔡澜就回答，他们都不想我孤独或者害怕，就这其他那三个人。他一直呢是充满了生命力啊，开淘宝店啊，玩直播啊，做十足的微博控，一天呢连刷十几条啊，分享美食啊，影评啊，生活感悟啊，同时呢他回复网友的疑问，做起了年轻人的生活导师。每年的农历的新年以前呢，他都会开放微博的评论和网友交流，他的问答呢也就成为近年以来互联网上的一个大的热议的话题。有些网友在这个微博评论上问他，先生，人活着是为什么？那这个问题问得比较难答啊。蔡澜说，人活着就是把这一生处理得更加快乐啊，这一辈子快乐一点。蔡澜呢，他跟他的妻子呢关系很好，他一生就一妻啊，就没有过二婚的，所以这个人呢，大家老是讲他很花很花，但他对老婆呢是非常忠诚的，就一个。他跟他妻子呢，他离不开妻子，因为妻子呢对他呢容忍包容啊，又会做饭啊，对他呢百依百顺，这么一个妻子，他觉得极为难得。妻子叫方文琼。2023年他的妻子呢摔了一跤，摔倒以后他就过世了。蔡澜呢也后来为了扶妻子去摔倒的时候呢，他自己的骨盆呢也好像摔坏了，走路呢也有些麻烦。说蔡澜的那个生活轨迹呢，23年以后呢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把这个妻子故居以外的所有的这个家产都把它处理了，将珍藏的藏书、字画、古董、家具都赠给其他的人，保留了珍藏多年的普洱茶。他自己呢住进了酒店式的公寓啊，并且呢用了很多钱啊，这个呢还立下了遗言啊，希望死后呢将骨灰撒入大海，潇洒而来，潇洒而去。那么他有很多事情呢，事实上这很说明他的一生，我等一下呢讲讲他的一生，今天不一定讲得完，我们呢肯定跟大家把节目再做下去。今年的2025年的元月份啊，蔡澜出版的自传叫《活过》啊，书里面就提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挺能总结他的。就有一次他晚上坐飞机，这个飞机呢遇上强烈的气流，旁边呢坐了一个外国的乘客，这面色苍白，抓着这个座位上的扶手，就这个非常怕那个人。蔡澜呢是悠悠哉的喝着香槟酒，这个强气流过了以后呢，那个邻座的外国人呢就有点不服气的问他，你是不是死过，就是一说你这么的大胆，你是不是死过？蔡澜笑着说，没有，但我活过啊，活过，这一点很重要啊。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蔡澜的这个人生吧。我呢想把它分得很清楚几段啊，这个因为他的人生呢分了电影的一段，分了第二个这个做生意的一段，第三个写书和做电视节目的一段，都分得比较清楚的几段。他呢这个蔡澜的一生呢应该是非常精彩，没有白活啊。他呢比我年纪大，1941年生的啊，这个他呢是生在新加坡啊，但他的家庭呢是潮州的，是潮安人啊。他的爸爸叫做蔡文玄啊，他爸爸呢是从潮州的那个潮安县赵门蔡村迁移到南洋的啊。这个校长呢，就是他爸爸呢是就是到南洋嘛，潮汕地区去南洋的人很多，一直到现在搞到新加坡啊、马来西亚的华人里面的主要的方言呢，还是这种潮汕话比较为主啊。福建闽南话和潮汕话这个是大方言，这个跟美国不同，美国呢是这个粤语广东话比较为主， 这个，所以呢，他的这个做了这个蔡澜呢，在他这个爸爸的这个熏陶之下，走上了这个电影的之路。蔡澜的这个定义呢比较难，有些说他是个美食评论家、电影制片人，是一个作家，是饮食节目的主持人，其实他每样都有。他的祖籍呢就是潮州，但是他生在新加坡，但是他读过大学，他的大学是在日本的，是学电影的编导的啊。我们知道很多人呢就说在日本混过得很艰难，其实他在日本的时候是读书的，真正留学的，毕业以后他就定居香港。他在文化界呢这个交游甚广，所以我们前面讲过和金庸、和倪匡、和黄沾三个人相熟，列为香港四大才子，这四个人的关系好得不得了。那么特别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1989年到90年期间，蔡澜呢因为和倪匡和黄沾一同主持亚洲电视经典成人的清谈节目叫今夜不设防，是广受群众的欢迎，这三个人呢就被传媒呢称为香港三大名嘴。这种清谈节目啊，这个想起来做呢那是真不容易做，因为呢所谓清谈节目里面一定有很多忌口的东西，有这不能讲那不能讲。今夜不设防呢放在晚上这个午夜来播出，所以呢有很多儿童不宜的他们可以讲，所以呢他们又能够叮嘱一些最有这个大家注意的这个影视界的明星来讲，并且影视界明星跟他们三个人呢都很熟，所以啥都讲。所以这套节目呢正是我们说中文做的这个采访节目清谈节目最精彩，就是今夜不设防。可惜那个节目呢就只做了一年啊就没有了。我们先讲讲他的这个家庭呢，爸爸这个蔡文玄，这个蔡文玄呢是一个诗人啊，他呢后来呢在邵氏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分行做干事，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蔡澜进了邵氏，跟他爸爸有关。他的妈妈姓洪啊，洪芳聘，也是一个小学的校长啊，对他影响也很大，文字上面影响很大。他妈妈呢做了一手好菜，所以蔡澜到晚年的时候，有些人问蔡澜最喜欢吃的什么，如果你这一辈子要走了你最后吃顿什么，他说吃妈妈的猪油炒饭，就是对妈妈有这个。他在家里呢排行第三，他呢由奶妈照顾成长的，他的哥哥叫蔡丹，姐姐在蔡亮，这个姐姐现在还活着，在他呢姐姐呢是新加坡最大的学府之一的南洋女中的校长，他的弟弟叫蔡轩，2025年也是今年呢过世的，在新加坡呢一个电视的监制。他的太太蔡澜的太太张琼文也是电影的监制，这一家人呢都跟电视、广播、教育有关系啊。电影，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蔡澜呢，出生在新加坡。爸爸的原本给他取名叫蔡南，东南西北的南，寓意呢说是在南洋出世，但名字呢送到老家的祠堂，就送回这个潮安县去祠堂报祖的时候，在发现呢前代前面有两代祖先里面有一个跟他同名叫蔡南，就南部的南，所以不能用，所以呢就给他改名了。他的出生证明上已经登记为这个叫 Chalam， 那这个 Chalam 呢，那个婴童那个 Lam 呢是男，但最后呢就改了一个蓝，就波澜不兴的那个蓝，所以他叫蔡澜呢是本来不叫这个，但音是一样的。他出生没多久以后，1942年啊，这个日本这个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就占领了新加坡啊，这个本来是英国的殖民地被日本人占领了，当时的食物呢就开始严重的短缺，加之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光靠父母两个人的工资呢是非常难养活一家人的，家中呢陷入了困境。作为读书人呢，父亲蔡文玄呢不屑利用这个职权挣外快，那么这个所以爸爸呢就是做一份工作不赚外快，家庭呢就是没钱了。妈妈呢洪芳聘一边呢就骂他爸爸是个和平时代的君子，乱世当中的窝囊废，一方面呢 他妈妈呢在教书的时候呢大显身手啊，他教书赚一点钱。那教书以后呢，妈妈呢就做别的事情。妈妈呢是个典型的刻苦耐劳、节俭淳朴的潮州妇女。没饭吃的时候呢，她就到新加坡的采树上的芒果呢，拿醋和糖腌了以后再去卖啊。她也会在游乐场里面开个小百货店呢，每天凌晨三点钟摸黑进货，夜间销售。靠着妈妈投资的马来西亚的香蕉园，全家的生活呢就得到改善，所以他家呢挺靠妈的。后来呢又购买了一座带花园的两层楼的老房子，一家人呢终于搬到了戏院楼上的公司的宿舍。他们呢就住在戏院的楼上，所谓戏院就是电影院。他的当然住这个楼上的唯一的好处呢，就是一探头就能够看电影。所以呢从有记忆开始，灿烂差不多每天都看电影，因为他住在电影院的楼上，电影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随时都可以看到荧幕。从此呢电影越看越狂热，又受到爸爸写文章的影响，看书也多。14岁的时候就在这个南洋商报发表了第一篇电影评论的文章啊，那个评论呢写得非常好，那个文章叫做《疯人院》，是他的第一篇影评。现在找来这个《疯人院》看看呢，都很难相信这是一个14岁的孩子写的一篇这样的影评。他的爸爸呢，这个蔡文玄经常买书，最初呢买给儿童看的书呢，就童话《格林童话》《天方夜谭》，到后来的古典小说《世界名著》。这种呢从小到大的长期的文学的这个熏陶呢，为蔡澜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的底蕴。1955年蔡澜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发表的那篇《疯人院》就是开始了他的电影评论的生涯。到后来就因为爸爸在邵氏的一个分公司工作，所以呢他就进了邵氏公司，邵氏就是邵逸夫两兄弟，叫邵氏兄弟公司。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就要负责在国外购片、宣传和发行。那么两个，一个呢就是想办法到外国去买外国的电影，是适合东南亚和香港的市场放的啊，买了版权回来再配音然后再放，这样呢能够赚钱。第二个呢就是要想办法呢要做宣传的工作，要发行的工作，这个是一个帮邵氏打工。在这个过程以后呢，他又看了大量的这个电影啊，这个是他的第一个过程了。那么他呢在为邵氏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他为日后的电影制作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他为了卖片、买片和推广，他看了无数的电影，从小看到大。这个蔡澜读书呢，他不喜欢读数学啊，数学呢不及格，那不能升级。他的妈妈呢洪芳聘呢认识蔡澜就读学校的校长，那么请校长帮忙，那么但第二年呢数学依然不及格，就是不行。他妈妈呢只好让蔡澜呢转到另外一家学校去，就这样从一所学校流到另一所学校。蔡澜自嘲自己是个留学生啊，还不是留学，是个流亡的流啊，他是个流亡的学生。除了留学呢，蔡澜还经常装病不去上学，躲在被窝里面呢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他的爸爸是邵氏电影公司的一个分公司的经理，那么蔡澜呢就跟着爸爸把当时放映的电影呢看了个遍。因为痴迷电影又特别喜欢西片，就是西方的电影，这个不爱上学的蔡澜呢上午去中文学校，下午呢就跑去英文学校，因为要听懂英文呢、啊、中文学校有个美术老师的这个粉彩画让他着迷，他有些时候呢又跑去学画画，无形当中呢他又会写字会画画了，就因为有个美术老师去教他。他读过了好几所小学，中学的时候当时读的是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啊，上午学中文，下午呢就到另外一家学校呢去学英文啊。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叫五级芝麻这个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蔡澜原来呢是原来希望呢就学会画，他干脆呢就是长大了以后到法国去学画画，但18岁的时候呢就决定呢到日本去留学，在日本大学的艺术学部攻读电影编导系， 后来呢，这个少时知道有一个小青年在日本读书，那就雇佣他，因为跟他的爸爸也认得。那么所以呢就跟蔡文玄认得，所以少时呢就是邵逸夫啊就联系他，就说呢你这个半工半读为邵氏电影工作，那么在担任日本的经理和翻译。所以有些人说他一到了日本以后呢就只不会讲日语，很难，只说卖电影，这都是编的。他其实是去留学学电影的，在日本呢被邵氏聘了，在那里工作。那么在那里呢就担任了很长的时间。他在邵氏有多长的时间呢？他在邵氏呢是担任的邵氏公司的制片经理呢是有20年这么长啊。这个从1963年他定居香港，那么一直给这个邵氏工作呢有20年，在那个以前就已经在邵氏工作了。这个蔡澜最早给邵氏工作呢是1957年，当时是兼职的，一半读书一半去打工的，帮邵氏呢在日本工作，负责呢购片宣传发行，那么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本的经理，大概是1958年前后。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看了大量的日本的和西方的电影，那有丰富的经验了。到了63年，那么这个就把他调回来了，调回来呢就让他到邵氏呢做制作部的经理啊，这个就进入了电影制作的这个过程。主要呢开始是买这个日本片，然后呢到东南亚放映，然后呢又负责香港电影的日本的外景部分，因为有一部分的香港电影呢在日本要取外景。那么他在邵氏的这么20年的时间里面，他做过电影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木工、这个道具、副导演、摄影助理。最初呢想做导演或者编剧，后来发现呢当导演，从写剧本、创作、选演员、指导拍摄、剪辑到看片，工作就结束了。做监制就不同，可以参加电影的发行，同时可以监制几部电影，所以他后来就做了监制啊。当时香港呢没有彩色的冲印，拍完以后呢要送到日本的东洋视像所去这个冲印，拷贝送去以前呢由这个蔡澜检查，他因此呢是看了所有的邵氏出品的作品。1967年他负责和这个香港的武侠大导演张彻导演一起拍那个独臂刀啊，王宇嘛，大家记得。1968年他呢负责金燕子的外景，以后和张彻呢又合作了飞刀手这样的影片。同年呢蔡澜在日本看了导演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记，就是这个 Space Odyssey 2001， 这个库布里克的电影，他呢觉得好得不得了，看了很多次。拍了好多电影以后，他呢就觉得邵氏的这个工作方法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他就建议呢香港拍一部电影呢要40到50个工作日，成本太高。他说在日本呢只要20个就可以完成，不如呢在日本拍，因为香港呢还没有形成流程，日本的流程。所以呢他就说到日本拍电影呢比在这个香港拍要快，这个邵逸夫呢就同意了。那么基本上每部电影呢从香港派4-5个演员到日本来，其他全部用日本人啊。比方说拍摄这个裸尸痕，由陈厚担任男主角，这个丁红呢演女主角。所以呢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这件事情啊是起于邵逸夫到日本求学，他58年到离开新加坡到这个日本求学，在日本大学的艺术学部当电影编导，然后呢又参加了邵逸夫，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时候他认得了很多人呢，其中包括一个就是李汉祥，因为李汉祥呢在香港呢开启了中国电影的黄梅调的黄金时代，两个人呢就建立了友谊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时代呢就变成了这个蔡澜深度进入电影界，在邵氏。那么他后来这个邵氏出了一件大事，就邵氏一个最大的人物就是这个周文怀就离开了这个邵氏，就办了自己的嘉禾电影公司。那这个时候呢就邵氏呢就把蔡澜调回香港，要求蔡澜呢接管周文怀的工作。那么后面怎么样呢？ 我们明天再讲。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